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在过去九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都在为听众朋友播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专辑。那么在过去一两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和我们谈到忧郁症的一些治疗方法，他谈到三方面的治疗方法：天助、人助、自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他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忧郁症患者的自助方法。
一般人会觉得说，忧郁症患者哪能自己帮助自己啊？好像他就是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也没有力气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什么也不想做啊。如果您本身是忧郁症，你大概就会讲说，我什么都不想做，你还要我自己帮助自己什么？其实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啊。那我下面呢就分七点。哦，有七点你可以做，你还把你吓了一跳。不但是请你要为自己做些什么，而且还有这么多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那么啊，方老师啊，
是
一般上认为忧郁症患者啊，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已经很糟糕了、哦。
嗯
哼，是否他还能够根据你所说的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呢？
我想第一个呢，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它有轻重程度的区别。那重度忧郁症的话呢，那是很需要专业人员，人助的部分跟神助，神的神机，神的大能在每一天当中伴随着他，然后神差派一些专业人员帮助他。所以越是重度的哈，在神助跟人助的部分越需要，但是还是有他可以自助的，只是比较少了。比方说我们待会会讲到第二点，合作。
合作，
合作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他越合作，跟医生合作，跟家人合作，他就越有转机。
嗯，
所以像合作就是一个他可以做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你分轻重，越轻的人呢，他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越多。对，那我们第一点要讲这个自助，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提到，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忧郁症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疗法、电击疗法、心理治疗法。那我们从心理治疗法谈到认知行为治疗法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医师，他其实认为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为自己做一些认知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改变，情绪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啊。那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一些，尤其我们讲说用神的话，或者是有些属灵书籍，好的书籍，别人的积极的、正面的、合乎真理的、智慧的话语来取代。那所以其实忧郁症患者的自助的第一点就是朝这个方向啊。因为忧郁症呢会使一个人啊，就是使这个患者感觉到精疲力竭，还有一种没有价值、无助跟绝望的感觉，这都是一种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想法引起这些负面的感觉，所以呢就会让他越来越自暴自弃。因此呢，忧郁症患者首先呢必须要常常的告诉自己，甚至贴一张条子在墙壁上，告诉自己说，负面的想法只是忧郁症的一部分，是很典型的，但是这些负面的想法并不是你真实的处境。
嗯，呀，是，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负面的想法并不能够正确反映这个患者他本身的真实的状况。所以我才说可能你墙壁上要写着你觉得的这些无望无助的感觉并不是事实，不是你生活当中全部的状况。可能你有困难，可是你不是被困难给填满，你还是有一些感恩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快乐的事情。比方说你的妻子或者你的母亲，你的家人很努力的帮你爱你，那这就是正面的事情啊，还有人爱你嘛。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忧郁症的患者，他第一点呢，要在死灰里面找到一点火头，找到一些亮光，这个是他可以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也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跟控制他的认知的，他越轻度他越可以，当然他重度的话就更难了哈。
嗯，
可是呢，你要很努力的攻克己身，去找出在你生活当中一些值得感恩的地方，然后去修正你的这个认知啊，尽量呢不要去接受负面的想法。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想法上能够改变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转机。
对，方老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哈，她的房间贴满了很多 激励人心的这些的名言名句。我常常很喜欢去他的房间看，哇，又贴的什么东西啊，常常会有帮助耶。
是啊，所以你一进女儿的房间，你就会觉得好像哪一句话打了一个强心针，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女儿很好啊，她这么年轻就已经知道怎么样自我激励。
对，
所以其实我们曾经给一些社区里面的人上一门课，就是自我激励的方法。
嗯，
我觉得自我激励，尤其从神爱世人以及神对世人的期望，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的墙壁上，我们的梳妆台前，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冰箱上面，都可以贴着一些上帝的应许。
对对，
然后甚至提醒自己的话，就是不要相信，就是说你是无助的、无望的这些谎言，你都可以贴一些这些条子来帮助你啊。
嗯，
那第二个呢，
是是是，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说，即使是重度的忧郁症患者，他还有一丝丝可做的呢，就是合作。忧郁症患者自助的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跟爱你的家人、朋友、医生，他们在帮助你、陪伴你的时候，你务必要合作。
务必要合作。
对，
嗯，
因为我们讲了一个平衡的帮助，就是你需要天助、自助、人助，你的合作就是你的自助，那人来帮助你才能够容易。我看到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始终走不出来，他的家人累得半死，因为上帝差派人来帮助他啊。诗篇118篇第7节说，在那帮助我的人当中有耶和华帮助我。你是不是能够从爱你的家人、不辞劳苦的家人还有医生的身上看见耶和华所差来的帮助？所以呢，神已经在帮助你了，神也借着人帮助你了，神助跟人助都来了，可是你不肯合作的话，那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是是，
哎，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不合作，那不合作有不合作的结果，合作呢有合作的结果。那通常愿意合作的忧郁症患者，他的痊愈的机会都比较大。
对，比方说医生开药给你吃，你不按时吃，也不持续的吃，你就是不合作了。不合作，你这个得痊愈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对，自己做医生，所以自己决定吃或不吃，哈，
那不
太信任医生，不跟医生合作，然后呢，也不跟家人合作。那下面我们还因为还有很多就是忧郁症患者可以自助的方式。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讲家人怎么帮助你。那家人在帮助你、陪伴你，然后有一些支持你去做一些事情，对你的病情会有帮助，你都不合作的话，那一切我们这些大家都不必谈了。
对对对对，
是。那我们再讲第三点啊，就是忧郁症的患者绝对避免独处，他是会退缩，会远离人群，并没有叫忧郁症的患者一下进入到人群当中，因为那个压力会很大。可是他可以从小群体，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就是说不需要进入到一个大的群体里面，然后接触很多人，但是他也绝对不要落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通常只有一个人，他要敞开心来，设法跟别人共处，接受朋友、家人的善意。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反而需要更多爱的支持，需要有更多与人的互动来点燃，在死灰当中呢，能够点燃这些生命的光啊。那所以，纵然忧郁症患者在社交与人往来上是有困难，可是试着小步小步的往前迈进，小步小步的尝试，一两位可信，还有你觉得可爱你喜欢的朋友跟他相处。
嗯，是是是，不要一直逃避与人接触的机会。
对，
嗯，
因为呢，大部分的人有时候想的很二分法，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想说我就是忧郁症，我就是不喜欢跟人了，那我还要再去跟一般人一样去接触许多人。是，你不需要接触许多人，但是因为只有独处对忧郁症患者是不利的。
嗯，
你就可以从一个人、两个人，你觉得你跟这一两个、两三个朋友在一起没有压力，你很喜欢他们，你就从没有压力的朋友开始。
是是是。
第四个呢，就是要多参加一些让你觉得会好一点的活动，比方说呢，去看一场电影啦，或者是打打球啦，
钓鱼啦，
钓钓鱼，好，或者是散步， 爬山，
嗯，
那甚至去看一个好笑的、有趣的、温馨的结局的戏。我想现在在华人的社区当中，不管是中国的戏剧，或者是日本的，或者是韩剧哈，都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些很温馨的、
对对对对，
很过瘾的，
嗯，不错，
对，
嗯，
那这些都是会有帮助啊，或者是去教会里面有个家庭的小组啦，或者是听讲道啦，总而言之呢，能够让自己不要好像说整个生命都沉淀下来，让他有机会透过活动呢能够再眺望起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适量的参加活动哈，会让人的心情感觉愉快，虽然忧郁症患者也不喜欢参加活动，根本就不喜欢动，可是呢适量的也是都是一点一点增加，因为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忧郁症患者不想做的，可是没有关系，从第一步开始进到第二步、第三、第四，慢慢的往前进。
对，多培养一些嗜好、一些爱好，拾花植草，
对对对，
等等，都会有帮助，
都会有帮助，嗯哦，自己觉得做到舒服，再做下去会觉得压力太大，那你就可以停止，慢慢慢慢的增加，
嗯，是是是。
那第五项呢，忧郁症患者不要为自己设定难以达成的目标，去承担太大的责任。如果说他有一个任务，有一个工作的时候呢，尽量把它分成一些小段落，小的工作，把它设定，就是说一个大的工作，先设定一个小的目标，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按照工作的先后顺序做比较能够完成的，有成就感的，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
嗯，
认为自己应该是要可以这样，可是因为你现在生病你不能，可是你基本从最基本的生活，我觉得有时候病人会比较好高骛远，他会因为不能够做到高层次的他所梦想的这些事情，他有很多的自责，可是他却忘了他生活里面他该有的一些生活能力，比方说活动活动啦，或者是做做家里面的事情啦，他有一些基本他工作上该做或他生活上该做的基础他反而不做，反而他一直为着大的事情他达不到，他更自责，
更沮丧了，
更沮丧，
嗯，
对，所以不要忽略了从你近处你能做的去完成，你能够帮太太跟太太一起洗个碗，然后一边洗碗的时候说说笑笑，那这个洗碗虽然不是大事，但是这样子的小事你想想看是有意义的，因为让你太太能够快乐，
嗯，
对，
是是，
然后完成了一件工作，这个就是意义，因为忧郁症患者常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你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温暖跟快乐，你能够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合作，感激他们，那这个都是很好的意义。
对对对对。
那第六个呢，就是不要期望自己忧郁的状态会马上振作马上好起来，因为呢我们讲过忧郁症它是一天一天慢慢累积的，所以它要恢复到正常状态它也需要慢慢慢慢的哈。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累积小胜成大赢，
嗯，
忧郁症患者特别需要累积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小小的满足，小小的快乐，都是小小的小小的，但是呢慢慢的累积它就会越来越往前进，越来越恢复。最后一项呢，就是在忧郁症的治疗的期间，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比方说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或者是要结婚，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出国等等，这些重大决定都建议您呢能够尽量拖延到病情有改善恢复到平常的时候再去做比较好，
嗯，
那这个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看到听众朋友有在留言板上写他的这个忧郁症呢好像治疗一段时间好了，可是你看他又来了，然后再去治疗又好了，又来了，又好了，又来了，所以他就失望了，他就想说我一辈子都好不了。那有一个比喻是我先生告诉我的，我觉得嗯蛮有意思的，他说一个人哈，比方说我们都是爬山走在这个山上哈，如果你始终走在这个悬崖旁边的时候掉下来就很容易，
那就粉身碎骨了。
对，
嗯，
所以你走在那个边缘的时候就很容易掉下来，
嗯，是，
因此不要认为你忧郁症才好一点然后呢 就不继续的朝正面的认知，然后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分成小段，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跟家人合作了，就认为你应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你应该好像你才从悬崖被救上来，放在悬崖旁边，你要为自己累积更丰厚的本钱，你再往里面更多走几步。你看你如果在走在山上，你离悬崖越远，你掉下来的机会就越小，
对
对, 对不
对,
对？那你如果一到悬崖上，你一直走在这个悬崖旁边，老是在边缘地带，还没有完全好，你就去承担大的事情，都恢复正常。那当然，你老是掉下来，然后被人家救上去，又掉下来，
越伤越重，
越伤越重。
嗯、对，
情绪这个东西哈，好像存钱。也好像刚才我先生举的那个例子，你尽量往悬崖离得越远，越往里面走，你走得越里面，你掉下来的机会越不多。那你的钱存够了，如果临时有一笔要住院的，或要出国的，或者是要做什么的费用，你钱存够了，你就不会破产。
对
对, 对，所以情绪也是要累积，你正面的情绪、健康的心态，你要累积到你不是只是在边缘地带，随时要掉下去。所以这个是我想回答，就是有听众他很沮丧，觉得说他好好坏坏，好好坏坏，也就是说你有一点好，你不要就觉得说哦我就都好了，不，你要为自己累积更多情绪的本钱，离开悬崖远一点，继续让自己情绪再更平稳。所以在你还没有足够有丰厚的本钱之前，你再去出国，那等于你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哪怕你不出国，你只是到外县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换一个工作的地方，都是在边缘地带，然后给自己一个巨大的震撼，再把它推下来。
对，就是避免让自己在承受很大的、过重的压力。
对，这个一方面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忧郁症还没有完全好到一个地步，持续一段时间，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些做重大决定或者重大挑战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常你就应该累积你的情绪的存款，情绪的本钱。如果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来的时候，你情绪的本钱，这个存款够，那个时候你的情绪一下跌到底下，但是不会太下面，因为你的本钱够多。
是是是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从这十天的节目时间里，你一定从方老师丰富智慧的教导中获得很大很大的帮助。在明天和后天，方老师还会用两天的时间来与我们谈谈与忧郁症有关的另一些话题。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空中再相会喽。